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看似无望中坚守到柳暗花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毅然。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借此大陆网上法会之际，写出我在信师信法方面的一点体会，梳理自己修炼的历程，激励同修坚定对大法永不动摇的信念。修炼中我们都知道信师信法，有时还把信师信法挂在嘴边，可是真正做到却不那么容易，甚至感觉很难很难的。在磨难中，在根本就看不到哪怕一点点希望的逆境中，怎么能够化险为夷，怎么能让自己转危为安呢？我最深的体会是，只要心里还记得自己是大法弟子，记得师父是向着弟子的，相信师父会指引弟子冲破磨难，自己会依照师父的指引战胜磨难，这就算还有一丝正念，那就坚持坚守这一念，加强这一念，那么终将会见到曙光，迎来柳暗花明那一刻。下面写出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事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不转化，从劳教所提前半年回家。2002年，我因为修大法被中共协党人员非法劳教两年，关进女子劳教所迫害。在抵制转化方面，由于我不畏生死的表现，劳教所警察反而对我高看一眼。相对于同修来说，我在那里是被迫害最轻的，没有人打我骂我，没有人对我说一句难听话。我每天都看大法经文，警察也视而不见。许多时候我还替同修争取合法权利，警察都不得不应允听从。时间长了，我觉得自己待得还凑合，关进这里了就只能一天天煎熬，只要不转化就休想提前一天出去。然而随着不断的被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了变化。在被关押近一年半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我怎么待得这么老实呢？我这样一天天煎熬，还得消极承受半年吗？不，剩下这半年我不在这儿待了。然而同时，另一个顽固的念头同时又否定了我，想出去比登天都难。任何一个被非法判刑、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要想提前出去就得转化，否则没有可能，这已是铁定的事实。这样，我的心承受着两种对立想法的拉锯折磨，那种感受真的太苦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多次问自己，这部大法到底值不值得你虔诚的学练？师父说的话你真的相信吗？相信到什么程度？你愿意用心去体会吗？用你整个生命去体会吗？我想起师父有段讲法，为什么佛一想它就会变？佛想的时候，供的无数的粒子和无量的智慧就在各层次同时改变着，整体也在改变着所要做的一切。它的功更大的颗粒也在改变着它的表面。一个物体从它最基本的粒子到表面的粒子，都被它的功从微观到表面在同时改变，它就把那件事情一瞬间就变出来了，一瞬间就做成了。选自法轮大法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我问自己，你愿意用自己从宏观到微观所有层次的所有细胞、所有生命体来相信和体会大法吗？答案是，我愿意。我愿意全身心的体会，哪怕这样体会一次也行， 体会我对师父的话相信到什么程度，体会通过我信师信法，大法的威力将在我身上展现多大。第二天，我开始绝食了。我绝食四天后才被发现，警察找我谈条件，怎么才肯吃饭。我说，回家我就吃，在这儿就不吃。警察从家里给我拿来很多好吃的，又让食堂特别给我开小灶，我都不动心。在诱惑、商量未果的情况下，警察威胁说要对我采取措施，我知道他们要对我灌食，就求师父做主。结果当天晚上我做个梦，一位穿古装的老太太手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孩子别害怕，你吐的都是废血。醒来后我想，是不是我要吐血了？结果当晚我真吐血了，这可把警察吓坏了，有个队长都被吓哭了，可是我却没害怕。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发正念，摧毁旧势力对我安排的整套迫害系统，包括从宏观到微观所有层次的迫害系统。这样，劳教所没对我灌食，所长还决定带我去医院检查是否得了什么病。我又发正念，清除医院范围内对我起迫害作用的一切生命和因素，并在心里求师父为我做主。到医院后，诊断结果出来了，警察却不告诉我，可医生的窃窃私语被我听到了。他们说我得了恶性胃瘤，最多活不过15天。我顿时明白了，这是师父为救我出去而演化的。警察说要等劳教所领导商量怎么办，我又被带回劳教所。在等待劳教所处理意见的过程中，我在身体方面承受很大。谁知有个女警察又对我说风凉话，不转化还想提前出去，你看谁做到了？除非你特殊，你长三头六臂了。第二天她又说，再有半年你就正常回家了，还扯这干啥？弄不好回不去，还被加刑期，何苦得不偿失呢？几句话引起我重视。当初我只想到尽快出去，却没想过，如果我正念不足的话，不但出不去，反而会被延长刑期呢。这时候，我便严肃思考失与得。以我当时的心性，我认为，一个受益于大法，在大法中起死回生的我，为了捍卫大法，坚守对大法的信念，哪怕付出生命都不遗憾了。我发现，那一刻，我才真正领悟到什么叫放下生死。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我的心反倒异常平静了。于是我给年迈的父母写了一封家书，在当时看来，也许是我最后一封家书了。我深深地感恩父母把我带到世上来，并教我做好人。我说我从小最喜欢岳飞的故事，甚至感觉我就是岳家人。岳飞为精忠报国而捐躯，我今天为捍卫佛法真理而面临生死抉择时，相信父母会尊重我的选择。我想通过绝食走出去，但我不可能自杀，因为自杀是有罪的。如果我遭遇不测，一定是这场迫害酿成的，劳教所也有责任。写完后，我交给一个平时对我很好的女队长，让她先替我保管，半月后再寄给我的家人。第二天早上，那队长把我找去，眼里含着泪说，这哪是家书呀，你这就是绝命书。他说他不会眼看我遭遇不测，他会尽力帮我冲出去。接下来我心无旁骛，只想做好我能做的。我开始高密度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劳教所关押我的一切生命和因素，从警察乃至一草一木。就这样发了几天正念，我先后听到几个警察说，但愿劳教所能早点放人。同时我看到劳教所院子里的花草也跟我打招呼，他们争先跟我说话， 希望我能早点回家。我真切感受到正念的作用和威力，也更加坚定地信师信法了。此时，我对冲出劳教所的感受，再不是先前的悲观和无望，而是深感大法威力强大，大法师父法力无边了。我有个非常清晰的预感，这件看似绝对不可能的事就要在我身上发生重大转机了。结果，在我从医院回来第八天时，劳教所无条件释放我。那个暗中帮我的女队长为此提前串休，就赶在那一天来送我。当狱警大队长把省劳教局批复的释放证明交给我的家人时，我问大队长服没服，他悄声说一句：“法轮大法好。”我和家人开心地回家了。回家后，我身体正常，当天就能吃饭了。这样，我提前五个半月回家，否定非法劳教刑期近半年。一件看似无望、看似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半月时间内成为可能，并且很顺利。此事在劳教所引起轰动，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按劳教局非法规定，承认转化的学员才可以减刑，而不转化的不单不减刑，还可能被加刑，即使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眼看不行了都不放人，有的眼睁睁死在劳教所里。而我的例外无疑是个奇迹，这奇迹又鼓舞同修们更加坚信大法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二部分，让本地公检法人员不参与迫害。我认为一个地区整体讲真相形势好与不好，首先取决于那里公检法人员听真相的效果。公检法人员不明真相，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例就多，民众听真相也会受障碍，整体环境就不好。所以我认为应该重视给本地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在2008年的时候，我开始给本地公检法人员讲真相。而在公检法人员中，我认为给公安人员讲真相又是最重要的。公安人员明白了就不参与迫害，就不会发生绑架大法弟子的事，那么法院、检察院人员自然不会因此造业了。当时我给自己定一个讲真相目标，让本地公检法人员不参与迫害。我首先对公安人员大量讲真相，每个警察我都先后邮寄15封真相信，信件的内容都是明慧网评论文章，实力突出，论理性，说服力很强，我认为是讲真相的首选资料。然后再发些真相短信、明慧网彩信以及拨打真相语音电话，这样中共对他们灌输毒素，大法弟子多次帮他们清洗，这些人就能明真相了。最初我自己默默做了两年多，后来同修知道了就配合进来，我们一起做，先后经过三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大约给本地公检法人员邮寄了10000多封真相信，其中400名公安人员就达6000封。我经常测试收信效果，得知公安人员非常认可法轮功真相，有的还主动传播真相。这样从2009年初直到现在，我们本地公安人员没制造过一起恶性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事端，8年来只有过2次意外。由于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警察先把我们同修带到派出所，然后当天就释放了，并提醒同修以后讲真相要注意安全。不仅公安人员如此，就连当地610主任也因为我长期追踪讲真相而变化很大， 当初我在劳教所坚决抵制转化，我们这个地区只剩我一人没被转化，劳教所领导因此无法拿到上面拨给的全额迫害奖金，于是他们亲自开车去我所在的城市，找610主任高某配合转化我。高某就找我的家人，一方面让家人用亲情胁迫，一方面高某代表610组织许诺利益诱惑，目的就想转化我，但最终没有得逞。在我被释放那天，因为我没转化，劳教所要求必须由当地610主任亲自去接。当知道我是因为绝食而被释放时，高某非常震惊。在回来的路上，我给他讲真相，他默默地听，一言不发，显然受到触动了。从劳教所回来后，我经常给高某追踪寄信讲真相，并劝他退党。后来他不但退了党，还主动辞去610主任职务，并提醒接任的610主任善待法轮功学员，而后来那个主任也没参与过迫害。回想当初我给自己定那个讲真相目标，在很多同修看来简直是奢望，甚至是痴心妄想。毕竟是在邪恶密布的中国大陆，想让整个地区公检法人员都不参与迫害，听起来真的很难做到，看似更在无望中。然而大法弟子深知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胸怀宏大的慈悲，做起来也就不会知难而退了。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在默默坚持下，在几年如一日的坚守中，最终迎来柳暗花明的收获和喜悦。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讲真相使案件发回重审，法院重新开庭。鉴于追踪讲真相的效果好，我又配合外地同修讲真相，经过不懈的努力，帮助许多同修否定了邪恶迫害。在得知一位同修每天被610人员围困在家里洗脑，我就追踪给那几个人讲真相，讲到第十天的时候，他们停止了迫害。后来再见到同修时，他们还主动打招呼，对同修很客气，好像表态不再迫害了，之后就没迫害过那位同修。一位女同修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仅2岁的女儿天天哭喊着要妈妈。我追踪给政法委书记和610头子讲真相，劝他们尽快放人。当同修被释放时，610头子追问他，是谁总给他写信发短信？同修说，不知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下面说一件我追踪法院人员讲真相并推翻庭审的事。去年五月，某市两位女同修给路人发送上网卡片时，遭不明真相者恶告而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批捕。在非法庭审现场，庭长刘某非常邪恶，不但粗暴打断案件当事人发言，还咆哮公堂，蛮横阻止律师正当辩护，不准律师提宪法、刑法，又叫法警把律师逐出法庭。两位女同修被非法判刑3年。想到大法弟子应该正一切不正的，对迫害大法的事绝不能消极承受，我便开始多方位讲真相。我预想的结果是，此案上诉后，通过讲真相，争取让中级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让基层法院重新开庭公开审理，再让律师从法律角度为现场旁听人员、为众多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然而这一想法一确定，一个声音又冠冕堂皇地对我说，这怎么可能？中共从来都没讲过法律，怎么可能依法办案？对于法轮功案件想发回重审、重新开庭，几乎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可别异想天开了。是啊， 很多时候我会不自觉地顺从了已经顽固的观念，这时候我也嘲笑自己，根本不可能的事，绝对毫无希望的事，你何苦要费那无用功，胳膊拧不过大腿，趁早别自讨苦吃了。可我毕竟有多年修炼的基础，起码知道自己先前的愿望符合大法要求，只是做起来难度太大而已。这样一想，我心里有底了。我想，我真正面临的挑战，无非是能不能在无妄中坚守对大法的正信，能不能坚守到柳暗花明的出现。这就看我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了。我在心里鼓舞自己，不执着结果，只管心态端正，做下去。接下来讲真相的事做起来就繁琐了，也需要更用心，付出更多了。我首先编写短信，劝那位庭长不要迫害法轮功，劝他从长远考虑，为自己和家人利益考虑，善待好人，善待法轮功学员。可是在追踪讲真相一段时间后，我听说他不但不收敛恶行，却反而变本加厉了。他居然唆使法官去看守所威胁案件当事人，不准上诉，否则会加重刑期，又逼迫他签字，解聘为他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于是我迅速写出那次非法庭审的详细报道发给明慧网。文章发表当天，我就下载做成彩信，彩信中附上那庭长的照片，并于当晚发给那个法院全体人员，尤其那庭长、他岳父一家、他的妻子、妻子单位领导和同事，我都给发去这封彩信，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曝光他咆哮公堂的恶行。可以想象人们会有怎样的反响，会惊讶这事怎么弄到明慧网上了，怎么这么快又反馈给他们了。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开庭现场的情况，这一曝光，他们反倒好奇，也可能去问参加庭审的法警呢。接下来我又给刘某发短信，又写信做成彩信发给他，我从不同角度劝他不要跟善念良知过不去，到头来受伤害的是自己。在写信劝善的同时，我还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邪恶生命和因素，意念中希望他善待自己，善待大法弟子。然而没想到他又勾结警察去律师住宿的宾馆骚扰，甚至强行把律师带到派出所刁难恐吓，还勾结中级法院逼退律师，不准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中级法院负责此案的主审法官居然协同他作恶，滥用权力强行辞退了律师，并对律师说发回重审是不可能的，法轮功案子请不请律师都维持原判。紧接着我把刘某勾结中级法院以及中院那个法官的违法行为写文章发到明慧网，文章发表后，我立即做成彩信发给中级法院几十人，发给基层法院几十人，及时大面积曝光此事，解体邪恶。与此同时，那位被辞退的律师也通过微博曝光此事，对邪恶起到震慑作用。然后我又把刘某威逼当事人、刁难恐吓律师、勾结中级法院辞退律师等行为都写出来，并做成彩信发给那些人。一时间，那个地区像炸开了锅，那个法院几位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都震惊了。毕竟那些事都是刘某偷干的，真相一披露，舆论压力立即把他包围了。之后，我给法院院长写信，从这件事谈起，引申到工作人员的素质、对法院名誉的影响、对法院负责人前程的影响。我讲到，身为法官居然当庭咆哮公堂，居然不准律师提宪法和刑法，这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如果不解决而任其祸乱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又讲到法轮功的宗旨和理念对社会与个人的诸多益处，法轮功在世界的红传，以及当前国内形势等，然后给院长出主意， 建议他主动要求中级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建议法院重新开庭公开审理。我劝他叮嘱法官不要阻止律师的辩护，这样才能彰显法院的公信力，才能挽回此事在社会上造成的对法院的负面影响，这对他个人也是有利的。我还劝他无罪释放案件当事人、法轮功学员，最后提醒他处理好这件事一早不一晚。我给院长写信时一气呵成，一边构思一边直接在电脑上打字，写的过程中没有对他的戒备之心，就好像跟一位久违的朋友谈心一样，我俩久远以前就说好了，这时候我就该给他写这封信似的。就这样一封信写了几个小时，写完的时候我心情愉悦，浑身轻松。之后不久，法院派人去看守所通知案件当事人，此案将于半月后重新开庭，也就是今年6月8日开庭。而在开庭的前一天，法院又突然宣布将那个鄂庭长撤职了。在开庭现场，有律师为两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法官果然没阻止律师的无罪辩护。目前此案的结果还在未知中。过后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样，可就在看似无望中，大法弟子凭着顽强的坚守，最终见证到奇迹的发生，见证到柳暗花明的降临。我通过讲真相帮助同修推翻庭审的事还不止一次，其中的艰难和无望都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最终在我坚定信师信法中突破了。虽然有的案件遭610人员搅扰，最终没能无罪释放同修，没给同修减刑，但对法院人员讲真相的效果是好的。由于我坚持追踪讲真相，潜移默化中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感动了他们，以致在庭审现场时，法官说出的话中有些都是我写给他们的劝善之言。法官明确表示不愿参与迫害，也同情法轮功学员的不幸遭遇，只是迫于610非法组织的淫威而不能秉公执法。我对此虽有些遗憾，同时又感到欣慰，毕竟法官明白真相了，大法弟子坚守正念的意义，以纯善之心坚持讲真相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可在具体做的过程中却需要很大的付出和耐力。一般来说，一个案件我会追踪给法院、检察院人员讲真相两三个月，甚至半年，并且在结案后我仍然追踪关注他们。每到逢年过节时，我都以案件当事人朋友身份给他们发短信，致以节日的问候，希望以纯善之心唤醒其良知。第四部分，结束语。十几年的修炼中，我经历过许许多多坎坷和磨难，遇到过异常激烈的心灵触及，也有过许多讲真相的目标和梦想，但无论当时看似多么艰难、多么无望的境况，我都坚信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相信我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师父总会向着弟子的。我要求自己牢牢地坚守这一念，然后我会依照师父的教诲，从法理中理顺自己拧劲儿的思想念头，或寻找突破难关的关键所在，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今我给自己定一个解体邪恶的具体目标，正念锁定一个城市的610非法组织，解体其背后的邪恶因素，直至摧毁它表面的存在形式，因为它是人世间迫害大法最直接、最邪恶的产物。有时候我甚至想，大法弟子如果多些人坚守正念解体它，这场迫害就会早一天结束。师父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 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旧势力和那些个邪恶因素的干扰，就是在钻你们思想的空子。这些年来一直在干这个事，旧势力操控烂鬼与邪党因素一直在这么干，叫你们做不成救人的事，因为他跟你对打，打不过你。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修炼的根本问题，是考验修炼人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程度，也是在风风雨雨中成就大法弟子。因此我觉得大法弟子是全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我们的幸福就在于拥有最伟大的师父，在于我们有机会在师父引领下走向生命最高峰。而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坚守对大法的无比信念，哪怕在艰难的境遇中，在看似无望中，都要一直坚守到柳暗花明那一刻。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苦海荡轻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雪梅，同修帮助整理。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现在我把自己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一、苦海无边。我出生在沂蒙山区一个四面环山的村庄里，长大后嫁到了邻村，有了一儿一女，日子虽然清苦，可还能过，一晃就过了十几年。对生活我没有太多的奢求，就这么过也没觉得苦。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得了精神病，我的难开始了。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给丈夫治病，可这种精神病时好时坏，从此丈夫不但不能干活养家，还得天天花钱买药，还得我按时给他吃药。他还总说我要毒死他，犯起病来就疯狂地打骂。我身上到处是被他打伤留下的疤痕。我不但要照顾丈夫，还要照顾年迈的婆婆，而且弟弟的农活，家里的家务活都落到了我一个人身上。没过多久我就落了一身的病，气管炎、胆囊炎、失眠等等。这些病不是叫人喘不动气，就是让人疼得上不来气，整夜整夜的失眠更是叫人生不如死。可是我不能死，两个孩子还小，都在上学，他们生在这样的家庭里本来就很不幸了，如果再没有了娘就更苦了。我经常苦苦思索着，这不能死又没法活的日子何时是尽头啊？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可能是缘分未到，直到今天我想起来都感到非常遗憾的是，1999年之前，我村练法轮功的已近百人，我却毫无耳闻，仍生活在苦海里，苦苦挣扎。二、得度。2002年的春天，我在自己家的口粮田里干农活。本村王大哥家的口粮田与我家的口粮田挨着，他也在田里干活。王大哥看我病恹恹的，一个人在吃力地干着沉重的农活，关心地对我说，我看你身体不大好，有一种气功能祛病健身，不知道你敢不敢练。我问是什么功，他告诉我说是法轮功。我说电视上不是说不让练吗？他说电视上是在造谣，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想只要能治好我的病，我就想试试。王大哥说，你要是想学，我家里有书，学这个功必须看书，但是书就一本，我们俩可以轮着看。从王大哥家拿到转法轮后，王大哥一再嘱咐我，书非常珍贵，你要保管好。他是怕我丈夫给毁了。 我说，这是救命的书，我一定好好保管，你放心吧。晚上等丈夫睡了，我拿出书读起来。当我读到师父在书里讲的，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选自转法轮。我就觉得这书真好，句句能穿透我的心墙，越看心里越亮堂。天已经到下半夜了，我怕丈夫醒来发现，就躺到床上盖上被子，用手电筒在被子里看。过了几天又见到王大哥，他问我看完一遍了吗？我说看完了，可我还想再看看。他说，那你就再看几天，你抽时间来我家，我教你练功。当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书也看完了三遍。王大哥说，我也需要看书，以前咱村里有80多家学打法的，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不学了，你可以去那些人家看看，能不能把书让给你。通过这一个多月的学法练功，我的身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所有的病都没有了，我的心就像打开了一扇天窗，透亮透亮的。我明白了人来到世上的目的，人为什么会有苦难，明白了苦难的根源。我不再为生活的苦抱怨，我要兼修大法到底，跟师父回家。经王大哥指引，我到有大法书的人家挨门拜访。还在学法的，因为自己还要看书，不能让给我。暂时不学的，也说这书太珍贵了，也不让给我。我不气馁，我想我一定要把这80家都问一遍。一天晚上，天上下着大雨，我打着伞继续去拜书。当走到丈夫的表哥家的时候，表哥表嫂热情地接待了我。表哥说，我家虽然有书，可我和你嫂子都学。不知不觉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表哥安慰我说，你别着急，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请到书。那时候正是邪恶疯狂迫害大法的时候，不但不让出版大法书，还毁了很多大法书，要求一本转法轮真是难呐。但是大法就是这么神奇，只要是真的想修大法，师父就会给我们提供一切修炼的机会，会给我们一切。不久表哥就给我请到了宝书转法轮。因为知道这本书来得不易，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保管着，珍惜着。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带着，包括后来在外打工7年，我都一直带着这本书。虽然后来同修能做书了，而且是新版本的，我都不动心，还根据师父的要求一遍一遍地改字。直到现在我学法还是用这本转法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三，苦海荡轻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练功怎么老遇到麻烦事儿，和常人中的麻烦事儿差不多少。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不是说修炼了就什么苦都没有了，生活中的苦还时时伴随着我。但是自从我得法以后，我把师父在红银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丈夫的大哥在部队是高级军官，我儿子也到他大伯那里当兵去了。 丈夫知道我练法轮功后，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堵在了家里，又是打又是不停地骂。你要是再练法轮功，影响了儿子的前途，你死几次都偿还不了。一边骂一边追着打我，也不知他抓起了一个什么东西，一下打在我的后背上，我当场就昏过去了。他又把我拖到床上，扒光了我的衣服，用烟头烫我，把我烫醒了。那一夜，他用烟头把我全身都烫满了泡。我不停地在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救我。等到天亮，丈夫也打累了，睡着了，我才逃出了家门。邻居看到我脸上肿得已经变了形，走路蹒跚，就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肋骨被打断了一根，全身体无完肤。邻居和医生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没有哭，我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过，因为720以后得法的大法弟子，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和你们正实法是融在一起的。因为以前得法的，他们个人修炼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救度众生，转入到这个正实法上。而后进来的正好赶上正实法，你也得做，同时又有个人修炼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有些问题复杂一些。师父还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举例说，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把它消下去一部分，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比山还高。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那怎么办呢？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转化你的业力，长你的功。师父的法讲得如此的浅显易懂，法理却很深奥。我用我能体悟到的法理解开心中的结，感激师父，不知师父为我承受了多少。我没有把这些苦放在心上，也没有怨恨丈夫，只是从内心里感到丈夫真的可怜。他因为主意识不清，不知道自己造下多大的业力，将来怎么偿还。我没有住医院，回家很快就好了，我又投入到讲真相救人之中。有一天晚上，我与同修步行到相距十几里山路外的村子里去发真相资料，来回30多里的山路，我却一点也没觉得累。特别是往回走的时候，顺着一条小河走，河里已没有多少水，踩着脚下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轻飘飘的，我就觉得自己是飘回家的，那感觉真是奇妙。因为女儿要上学，丈夫要吃药，家里实在是没钱了，我就到外地去打工。因为得了法，走到哪里我都不忘记自己救人的使命。没有资料来源，我就买来各种颜色的粉笔，利用晚上出去写真相标语，电线杆、墙壁、大树、桥墩、石砌的沟渠，只要是能写字的地方我都去写。后来发现粉笔写的标语下雨容易冲掉，我就改用蜡笔写。在外地打工5年，我也不知写了多少标语。女儿毕业后在县城找到了工作，我就又到县城去打工2年。我在外这么多年一直是自己一个人修，到了县城我就渴望能找到同修。我有了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安排一天在早市上，一个同修在讲真相发资料，我就主动和同修讲明我也是大法弟子，希望能得到资料。同修就热情地把我请到他家，从此我不但有了讲真相用的资料，还参加了集体学法，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救人。2014年我们村要拆迁改楼房，婆婆不愿意到外村租房住，我就回到了家，用这些年打工的积蓄在自家的口粮田里盖了3间房。到了晚上，婆婆和丈夫要看电视，我就没法学法练功，我就在做饭用的饭棚旁边又加了一个简易棚，虽然又小又矮，放一张小床后，地上仅能容我一个人。站在地上做弥勒抻腰时， 受钢桥够不着顶，四面透风。夏天棚里30几度，冬天棚里-10几度。但是我还是感到很满意，毕竟我有一个可以学法练功的地方。在这个棚里我已经待了近3年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我没忘，我要跟师父回真正的家。生活还在继续，师父正法也已到了最后了。我得法以后，生活的苦我已不觉得苦。相反，我体会到了住师正法，走在神路上的幸福。就像施恩颂里唱的，我们为着众生而来，住师正法，何惧下苦海。人世间虽然苦海茫茫，我这一叶小舟却有师父的法船护航，任他狂风巨浪，我都能在师父的呵护下轻轻荡漾在回家的路上。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